故乡行。三都马宅，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因为举家搬迁已不常回，脑海里对故乡的那点孩童时期的记忆总是略显单薄。一直来能延续对故乡的了解，主要靠母亲和舅舅们电话来往时的家长里短，再来便只有每年拜年时留下的简单片段了。因此我对故乡的感觉有点远，但牵扯不断。今年住在母亲家的80余岁的外公突然对故乡多了份眷顾，凭着脑海里点点滴滴的记忆，花了好多时间写下了两份资料，一份是马侍郎的传说，旧时马宅村出的最大官员的故事，一份是涌盖了历史文化、自然景观、百年古民居、民俗文化的马宅古文化。细细品读后，这个仅仅因为是故土而令我眷恋着的村庄，霎时在眼里变得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初夏之日，细雨绵绵，恰巧挡住了已显张扬的酷热。三都马宅之行，伙伴们是采风，而我更多的是带着外公笔下的故事去寻找故乡昨日的影子，以及感知今日的韵味。熟悉的乡音总能把心中的故乡情迅速地释放出来，与正月里的风寒水瘦比起来，五月的故乡多了几分灵动。守候了马宅村近半个世纪的石桥下，溪流涓涓，一道因落差形成的绿色锦缎顺流铺下，随后又化作浪花调皮前奔。如今的西宁是安宁的，可我的脑子里却跃出了从前阿婆婶子们在笑笑闹闹中拎着棒槌敲打着衣物的场景。西的对岸曾经有我家的屋子及田地，而今临溪而建，掩映在飘摇垂柳中的排屋洋房已没有属于我的一间，可是我仍不容置否地认定那里是我的根。外公给予笔墨颇多的中医世家老宋家族便是我的祖上，中医手艺祖辈相传，村里村外很受敬重。父亲耳濡目染，虽一介工人，却也懂得不少草药，平时家人有个小病小痛的都不用上医院。遗憾的是我对此却无半点兴趣，屡屡承诺也要学几个家传秘方来，终因偷懒而未能学成。外公的笔下，马宅是个有故事的地方，亦有颇深的文化底蕴，来了便也寻到不少。马侍郎的传说我看过多遍，故事玄乎神乎，却掩不住马宅人对马侍郎的敬仰。因有村书记指点，传说中的头戴黄山之顶，脚踏大唐之地，口吃龙门之水，外有狮象把门景致在眼前鲜活呈现，这里也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呀。自马侍郎后，故乡虽无显赫人物可以显摆，可一村人顺风顺水，世代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家园里尽享恬静怡然，却也难得。绕着村子走走，满山遍野都是柑橘、芦荟、茶叶、草莓、蔬菜，这层层叠叠的绿不仅仅是养眼的景观，更是村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效益。孩童时代我也曾在这满山遍野跑，如今我放缓脚步，与喜欢文字的伙伴们一起亲近故乡，他们是惊叹这里如画的景致，而我却因为家乡迈着飞快的脚步前行而常常心中澎湃。原本情节不同，心境也是不尽相同的。外公记忆中的悟真寺、马大同古墓、古庙、 古民居等等可以证明马宅渊源文化的东西，都因种种原因不复存在了。所幸的是，村民们颇丰的文化底子用新的精神文明显露了出来，并把整个村子都浸润得生动激情。小时候认识谢树昌老人，感觉他与其他村民无异，一直不知也无缘一见他的木偶戏。现在想来，应该是当时谢树昌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不敢轻易以身试偶。后来听说故乡木偶戏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谢树昌也成了常在电视上出入的名人。本期望能有机会真真切切地坐下欣赏一番，却听说老人家已于去年辞世。如今他的女儿继承衣钵，名气更大，还收带了两个徒弟。得知村里有意将木偶戏打造成村里一绝，我倒是非常期待着能有一天看到在村里专门搭建的舞台上，谢家女儿牵动着栩栩如生的木偶，精湛娴熟的演技引得四方观众掌声雷动的情景。村里的文体活动堪称是全民总动员，春节期间的文化周节目精彩纷呈，趣味运动会项项扣人心弦，腰鼓队、舞蹈队、坐唱班、秧歌队、少儿文艺队、物具木偶戏队、花轿和剪纸队各显风采。70多岁的舅婆都急切切地等着8月份来新安江的百姓大舞台马宅专场秀一把呢。告别故乡，车上的同伴已在安排啥时再来看风景，摘蓝莓、采橘子，而我应该会走得更勤些，因为书记给我们展现的那份充满家乡人智慧和激情的发展蓝图，让我有了太多的期盼与憧憬。马宅，加油！